好的，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上创世纪哈，就拿一张纸啊，拿一支笔哈，有个笔记簿哈，大概就可以了哈。好，创世纪，我们一般通称哈，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神。那之所以称为摩西五经，我们都认为是他所撰写的。那我们如果正确来讲，不是摩西五经，是叫律法书，因为旧约圣经有分成四部分，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先知书，就四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律法书，我们通称摩西五经，因为我们认为是他写的。那如果以创世纪来讲，如果是摩西写的，那就是很特殊了，因为摩西的出现是在出埃及记第二章。他既然不是创世纪里面的人物，他怎么知道创世纪里面的事情呢？因为摩西跟林书豪是一样的，林书豪身体上流的血是台湾人的血，那摩西身上所流的血是希伯来人的血，可是他是道道地地在埃及土生土长的，那他不是创世纪里面的人物，他怎么知道创世纪里面的事？所以我们与其说创世纪是摩西写的，不如说创世纪是摩西所整理的。那如果是这样讲，创世纪是摩西整理，那摩西凭什么根据什么去整理这个东西整理这个创世纪我们凭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口传不管以前有没有文字有文字也好没有文字也好，一般这个历史事迹会留下来跟口传有绝对关系。一样啊，我们现在是有文字的年代我们要知道以前的事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我们说有五千年的文化，那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看到最前面的历史，他跟你讲说那是听说的其实那个是所谓的听说，就是口传。那口传准不准？纵然不是很准，但是台湾人说还有一个臭破味，有啦，还会有一点点准一点点那就是我们认识没有记载的历史，没有记载的历史用口传传下来了。那摩西也是一样，他也是听他的长辈听他长辈说的父传子，子传子传孙代代相传一定会将以前的历史然后在不断的论述，这叫做口传。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的口传文学透过民谣透过民间故事这个透过文章透过小说我们可以知道以前的所以这个就是利用口传第二个文献使徒行传七章好像二十二节自己看那里记着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一切摩西学埃及一切的学问，所以照这句话来讲，摩西是文武双才的人，文武双才他不是只有坐在课桌上里面这样一直学这个东西，他已经学了各方面，不管是文的武的宗教的艺术的通通学那埃及这个国家在圣经里面它是从一开始都是强国现在的埃及或许不怎么样的一个国家了但是埃及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一样它是强国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埃及是古文明国家，古文明国家。那既然埃及是个古文明国家，所以它理当就会藏了很多的资料。那因为摩西在埃及长大，所以自然而然他可以随手就拿到一些资料，就是文献就是资料拿到一些资料所以他之所以可以整理创世纪，就是拿到这个东西。第三个启示就是神的启示。我们如果再看出埃及记和第二记都一样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字句，耶和华晓谕摩西，耶和华吩咐摩西， 什么叫晓谕，什么叫吩咐，就是启示啊。好，所以今天摩西去整理创世纪，他是透过这三个管道啊去整理这个啊创世纪。好，那创世纪有五十章哈，篇幅好像很大啊。那其实圣经本来就没有章没有节哈，所以我们后来为便于翻阅，为便于记忆啊，所以我们就后来的人就把它编章编节。我们现在才说，哎，创世纪有五十章，可是，一开始摩西在整理的时候没有了，哪有什么五十章？就是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而已啊。但是摩西去找这些资料，是从十一份资料去找到的。好，他从十一份。那我们从创世纪五十章里面哈，你会发现里面的记载。其实它是分成十一段，就是十一份资料，就是十一份啊。第一章第一节，二章第四节，五章一节，六章九节，十章一节，十一章十节，十一章二十七节，二十五章十二节，二十五章十九节，三十六章。三十六章第一节，三十七章第二节。从今而后，你们再回去看创世纪，你用这十一段的模式去看创世纪会不一样，因为这就是原来的资料，原始资料是这样。哦，之所以分成章跟节，那是因为我们后来的人把它编的啊、哦。那摩西去编写这个资料是这样弄的。啊，是这样弄的哈，他去找十一份资料，所以《创世纪》五十章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一张的拼图。我们的拼图一般在我们在玩拼图有五百片的、一千片的，甚至更多片的。啊，以前啊，我不知道哈，以前在玩的时候一片大概一颗嘛哈，所以要买五百片就是五百颗。啊，现在不知道，现在吃久无剩哈，因为那个很浪费时间哈。但是弄起来就是有成就感啊，而且有一个画哈，很好看。那创世纪其实是有九片啊，所以就简单的拼好了哈。那摩西就用这九片把它组装，把它拼成一个创世纪的图画啊，这是摩西所编的哈。那创世纪呢啊，虽然是号称五十章哈，其实创世纪只有分成两部分而已。我那照片可能还去买一个望远镜来看一下。好，创世纪五十章篇幅很多，其实他只要讲两个东西哈。第一个，第一章到十一章，他要讲四件事。四章到五十章，他讲四个人。那创世纪其实比较难的就是一到十一章，啊、哦，因为他四件事是很上古的哈、哦，几乎是从创造之初，那年代对我们来讲是相当的遥远，啊、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创世纪哈，尤其一到十一章，会有很多的疑问，可是。常常是神不告诉我们为什么，神常常跟我们讲就是这样，你以后学会问那、啊、为什么这样，神说我就是不告诉你啊，那偏偏我们受的教育的，我们被训练的模式就是在不一致处要怀疑嘛，啊、哦，那圣经是刚好相反，对不起，你要接受，啊，信不信由你，好、哦，那这四件事哈。第一件事，从无中生有谈创造。一章到二章。第二件事情，从过犯罪恶 堕落这件事。三章一节到六章第八节，第三件事情，从洪水灭世。谈建造方舟，六章九节一直到九章二十九节的样子。第四件，从巴别塔事件谈国家成立，邦国建立，就是有国家。十章一节到十一章九节，好，这是四件事。那我稍微做一个说明，无中生有谈创造，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如果进入圣经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再看第一章跟第二章，它是一个对观。我们有说福音对观，我们有说列王历代对观，所以我们在看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时候也是对观，也就是你不能单看第一章，也不能单看第二章，一定要一二章一起看，就是对照着看，不然会产生很多矛盾，没有办法解释。好，那我们谈到那里的时候会再讲。那第二部分呢，第二件事，从堕落这件事，人为什么会堕落，所以第三章开始就谈罪的来源，也谈到一个人在罪中生活的一个现象。好，最后谈到堕落到底会产生什么大的一个影响。第三，从洪水灭世跟谈建造方舟这件事情刚好相反，洪水灭世就是在谈神的公义，谈神的公义，洪水灭世是谈神的公义，所以是处罚，建造方舟是谈神的慈爱，拯救那一些神喜悦的人，神肯定的人，所以第三件事情它是一体两面，神本来就是这样，神的本质就是这样，神是信实的。什么叫信实的？公搞这搞，说到做到，叫信实。神是公义的，所以有罪就是要处罚，包括大卫犯了两条死罪，虽然他承认错了，当时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刀剑这叫处罚，所有犯罪要处罚，不是悔改就好了，不是悔改就没事了，有悔改以后通通都事情就来了，你真的悔改通通事情就来了，所以大卫就是面对这种事情，所以后来他发生了很多事情，自己的孩子乱伦，自己的孩子要篡位，他有讲话吗？没有。为什么？他心知肚明，他很清楚，这是处罚嘛，这是我犯罪的应该要处罚的，接受处罚，与其以后神审判我，不如现在神处罚我，甘愿。我们现在有些人犯罪有这种态度吗？没有，我说我到现在呢，你看这些较低调，我喜欢他较低调，我已经得到圣灵了呢，我犯死罪又得圣灵了，所以神赦免我，有吗？你是有什么态度啊？所以不能是我想要跟你赌命，现在就跟你赌命。好，第四件，从巴别塔事件谈邦国建立，所以国家的建立其实在创世纪第十章我们就看到那个端倪，有国家的一个成立。现在联合国有几个国家？193，这么多的国家，其实在创世纪第十章就有国家了，国家的建立。为什么会？因为巴别塔事件，巴别塔事件是变乱口音嘛，就是因为从变乱口音这个起头，然后后来就变成自然而然就分散，那就自成一国，就是这样，所以有国家的建立是从这里开始，这是创世纪里面的谈的四件事。那我们再来看四个人，创世纪有四个人，第一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被肯定的是什么？他是信心之父。那 我们在十二章到五十章，与其要说四个人，不如讲四主人四周了哈。亚伯拉罕跟后来啊，跟当时的人一起生活的就是罗德，他是他的侄子啊。我先把它写好了哈。第二主人，以撒，以撒在圣经里面是什么？应许之子。跟他一起长大的是谁？以实玛利。好，不是超级玛利啦。第三个雅各，雅各从圣经里面看他是什么人？他是更新的人，就是一个改变的人。跟他一起长大的是谁？双胞胎哥哥以扫。第四个约瑟，约瑟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他那雅各他的爸爸祝福他哈，双倍的祝福，哎，蒙福之名。四十九章里面可以看到，跟他一起长大的是谁？是一个兄弟。好，那很巧，为什么要成为四个人成为四主人？就是做一个对照。创世纪里面这四主人，当然创世纪不止这些人了哈，但是这些人是主角，尤其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是创世纪里面的主角啊，十二章到五十章里面的主角。那这四主人，他其实要做一个对照。亚伯拉罕跟罗德同种同文同胞亲戚啊，亲属自己的人，连信仰都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二十二章描述的是什么？描述亚伯拉罕信心的最高潮，好，信心的最高潮。那罗德呢？在创世纪十九章，我们看到他是最堕落的时候，好，好不容易神啊，天使把他们全家四个人把他拉出离开索多玛，啊，那很可惜的，太太被连住，啊，然后他们三个人就跑到洞里面了，两个女儿就跟爸爸发生关系。哦，生出淫乱的后代，这就是圣经对罗德的记载。可是彼得后书他要讲，哦，彼得后书那边二章又强调比那个罗德，哦，是义人罗德，哦，强调他是义人罗德。可是你去对照创世纪十九章，一个义人罗德他的表现方式是这个样子的，最后的结果是这样。所以你看，同样两个人的信仰，同样的信仰，两个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告诉我们什么？今天我们都是真耶稣教的信徒，对不起，以后有人会上天国，有人会下地狱，一样的意思啊。以撒跟以实玛利，以撒他既然是应许之子，所以他得到天上地上的福分都有。那以实玛利他只有得到地上的福分，到现在为止还是一样。好，神答应他的妈妈嫁家，神也答应亚伯拉罕，他以后又一定会成为大主，成为大国，现在就是啦。哦，穆斯林，我们讲穆斯林讲，讲回教国家讲，讲阿拉伯，通通都一样。所以他们现在很不服气的，他什么东西啊？什么以色列国怎么样？是神的选民，那我们呢？我们才是长子呢，因为我们是以实玛利的后代，我们是长子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长子呢。好，哦，当然他们在。争这个没有什么意思了，神说才算。所以他其实以实玛利他也是得到今生的福分，得到很大的福分。雅各呢？雅各跟以撒双胞胎，啊，这对兄弟，这对双胞胎 更有趣，从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是不一样的，两个兄弟就在妈妈肚子里面吵，吵到利百加受不了，那个痛苦到向神祷告，说我结婚的19年才怀孕，好不容易怀孕，结果两个双胞胎在里面每天吵架，多么辛苦啊。啊，就是在那个当下神就告诉他，两族从你而出，两国从你而出，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后来为什么利百加联手跟雅各联手欺骗自己的丈夫，欺骗自己的爸爸，这么大胆，要得到什么？得到福气祝福了哈。如果以我们今天来讲，你今天如果用采取欺骗的手段得到祝福，不会，绝对会得到咒诅， 拄啊得病。啊，因两个那也叫喝大，因为他们是抓住神的应许，他们去抓住哈、哦。你说方法对吗？当然不对了，不对哈、哦。可是他就是他们用这种方式哈、哦。好，这个是啊，再来，他们一出生，以扫全身都是毛。我想讲啊，奇怪，全身都毛，伊袂错者，啊，来生只狗出来，还是只猫？哦，我摸龟仙，哎、欸，伊讲全身有毛嘛吼，啊，龟仙骨全摸到甲狗同款，甲猫同款。有时候他们那个小狗小猫出来，有时候有些动物生出来是没有毛的嘞，哈、哦，跟人一样啊。可是有些动物生下来就是有毛啊，这以扫一生出来就是那个样子，哦，所以才叫做以扫嘛，因为以扫意思叫有毛嘛，好、哦，以扫的意思叫有毛，所以叫做有毛。哦、所以以后因爸爸咧甲叫拢叫阿毛阿毛吼，也、哦、未叫三毛。那雅各呢？伊讲、哦、我生出来就跟光滑嘛吼、哦，这是两个不同的，光从身体上就不同。再来，个性也不同。这个以扫为人乐观，哦，有没有进取不知道，很乐观，很阳光。如果用我们今天来讲，以扫是个很阳光的青年啊，哦，所以往外跑打猎吼。哦啊，所以常常他跟他爸爸很要好，好、哦，因为爸爸喜，所以以扫的人是享受美食的人，那以扫就会来这一套。哦，爸爸喜欢美食，那我就来弄给他吃。所以他跟他爸爸比较好，好、哦，所以以扫是个阳光的青年。那雅各呢是宅男，因为圣经讲说他常常住在帐篷里面啊，都足不出户啊。哦，好卡在时没有什么平板、iPad， 没有什么手机、网络啊，无规工人闭伫内底，啊、哦，表示他为人。那圣经讲他是为人安静嘛，雅各这个人是为人安静。所以我要讲是这两个人，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完全不一样，但是他是双胞胎。那连后来的结果也不一样。我们如果看创世纪36章，全部在讲他的东西，以扫。创世纪36章全部讲他，好、哦，后来我来搬到西尔那边去，好、哦，那雅各呢比较聪明，雅各到死，虽然后来他下埃及，因为约瑟在那边当宰相，他下去，连他要下去埃及的时候，他都很担心受怕，所以向神祷告，神才跟他讲，没有关系，你下去啊，你会死在那里，啊，你的儿子会跟你送终，我得把你送回来。你看，连雅各的观念是什么？以色列这迦南地是应许之地，所以他连死都要葬在应许之地。所以雅各的观念很清楚，他要抓住神的应许。那以扫就不一样了，你看36章，后来他就离开了，搬家。以扫搬家，雅各连死都要死在，连葬安葬都要安葬在迦南地，那个观念不一样啊。啊，他是绝对相信神的应许，雅各。所以你看，这两个人后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如果用我们现在的人来看，以扫比较阳光，应该比较，我们比较喜欢这种人嘛，哈。那雅各为人安静，当然，如果他真的是安静，那也就 OK 了，安静很好嘛。问题是他的手法，他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他抢他那个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的时候，还用欺骗的手段欺骗那个。爸爸的祝福，那个手段都很不好，好、哦，所以这个人哈，真干呐哈，真干，好、哦，但是这个人是可以调整的，雅各这个人是，所以他是个更新的人，他有调整。那以扫有没有调整？也有调整，要越调越出去，越调越出去，越离神的旨意越远哈、哦。所以当然两个人后来的结果是不一样。那约瑟呢？一样，创世纪49章里面。是雅各在为他12个孩子祝福咒诅，讲未来，两个被祝福，三个被咒诅，其他7个是讲预言，讲未来，说啊，你这个孩子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好，所以创世纪49章就在讲这个东西。那两个被祝福的就是犹大跟约瑟。那雅各爸爸，这个爸爸帮这两个孩子祝福的时候，尤其祝福约瑟的时候是双倍的福分，他表示什么？他是长子，在雅各的心目中，约瑟是长子。同样在49章，雅各做主他前面他三个老大、老二、老三，哦，流便、西面、利位被做主。当雅各在做主他老大的时候， 做主流变，他说你是我体力最好出身的，你本来就是我的长子，但是你不得居所位而补前兵的，我做老爸我不承认你是我的大儿子，因为你淫乱，你怎么可以上我妾的床，开什么玩笑，这什么东西啊，所以你不够资格当我雅各的长子，你不得居所位，挑剔。所以后来整个那个长子的名那福分就到这里来了，就直接到约瑟。所以其实在祝福咒诅的同时，以雅各的立场，他就是长子，所以他得到双倍的福分。也是圣经也讲，以弟兄迥别的人就是他，很特别。所以他是个蒙福之民，跟十一个兄弟，当然十一个兄弟除了犹大被祝福以外，其他看不出来有什么祝福了，只是想说啊，你这个孩子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那当然老大、老二、老三就没有用，他们三个全部被咒诅。好，那我自己把它弄出来，就是说父子人民，这是为了我自己的便于记忆啦，我自己要记得，所以我把它弄成这个样子。自己想这样。好，这个是四个人。好，我们现在才进入创世纪，我们要解释创世纪要从第一章第一节。那我们要明白，我们现在讲第一件事，第一项的第一件事，第一项就是四件事，讲第一件事创造这件事情，就是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要谈创造。那我们要去怎么去看这件事，就一定要看第一章跟第二章。那第一章跟第二章，他要讲三件事。第一个，他要讲创造的过程。创造的过程，它要分成两部分。创造天地的过程，创造人的过程。第二个，他讲两个制度，一样他也是讲两个。第一个，安息日的设立。第二个，婚姻的制度。第三个，他讲责任，一样他讲两个。稍微说一个解释，一章跟第二章对观，他讲三个重点。第一个，创造的过程，难得神愿意讲过程，创造天地的过程，还有创造人的过程。第二个，制度的制定，他有两个制度，创造之初有两个，第一个安息日，第二个婚姻。你想想看，从创造之初到现在，神还是很在乎的这两件事。你看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回归，当时以斯拉尼西米所罗巴伯好不容易把他们带回来，重建圣殿，重建城墙，其实那重点不在那里，因为那是很外在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建会堂一样，它只是一个向心力的一个做法，重建圣殿，重建城墙，向心力一样，我们今天盖会堂也是一样，它是一个 信徒的向心力，但是重点不在那里啊，盖会堂，啊、哦，重点是信仰的复兴。我们盖会堂也是这个样子啊，盖会堂有一个聚会的点，有一个传福音的点，是这样的，它目的在这里，它在内部就是一个向心力啊、哦。那重建圣殿、重建神像也是一样，好、哦，向心力有了，那向心有了回来之后，其实他们的目的是要复兴信仰。那他们回来重建圣殿、重建城墙完了之后，我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就开始稳定之后，其实他们对这两件事情就比较疏忽，所以以斯拉跟尼希米就强硬，为了要复兴信仰就强硬，两个东西很强硬。第一个安息日，本来安息日他们城门都没有关，让外邦的人、外邦的生意人就进来兜售，影响他们的安息日。当然旧约时代安息日就是你一定不能生活，不能走远路，就是这些规定、哦、律法的规定，严肃的严格的规定，明确的规定，不像我们今天啊，你们就要有心，然后安息日要有心，预备心来参加。那旧约我不管你有没有心，你就是不能做这些事情啊，你应该做哪些事情很表象的不管。但是因为有外邦人、生意人进来多受，所以会影响他们的生，那他们的安息日的作息，所以后来他们就下达命令，礼拜六星期安息日城门关起来，不要让外人进来，影响我们的安息日。你看很强调安息日、哦、创造之初就有安息日了，但是到后来被这些选民弄得乱七八糟，所以他把他们拉回来。尼希米以斯拉把这个重信仰的重点拉回来，安息日要好好的守。第二个婚姻，你看尼希米记是第十三章，那搞什么东西啊？尼希米怎么下达命令的？只要跟外邦人结婚的，通通退婚。我说今天的团队人这样说，可能用共识，你如果娶外邦嫁外邦通通退，你要退吗？啊，多一个团队这样讲，多一个讲多一个死嘛，要不然不管退。为什么？他强调婚姻的重要性，婚姻的单纯纯正。哦，他很厉害呢，尼希米他很厉害，尼希米以斯拉都一样。所以你看哦，无形当中，我们今天在查考圣经，无形当中，你创造之初神所看重的两个大事，一直沿用到尼希米以斯拉，哎，又把他抓回来，哎，又到我们现在来了。感谢主，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安息日没有变嘛，吼、哦，安息日没有变，还是财要调调，哦，以后会不会变？唔知，起码无变。那婚姻呢？啊、哦，就派工啊，起码就叫派工，哦，嫁娶未信主的，啊、哦，然后分居的，啊、哦，然后婚姻生活经营不善的，甚至离婚的，啊，这一大堆了，啊，就来了哈，就来了，哦。所以婚姻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称为神圣的婚姻？婚姻是神圣的，因为这个婚姻制度是来自神，所以它很神圣。但是我们今天古今中外把婚姻看成什么样子的？乱了，乱了。以前说啊，不要把婚姻当成儿戏，我看不是儿戏，根本就是践踏婚姻制度。啊，对不起，婚姻制度是神设立的，你好胆践踏婚姻。你好胆践踏婚姻制度、哦、所以我们进入创世纪谈创世纪的时候，在谈婚姻制度的时候，我们也会谈，你可以随随便便不想结婚吗、哦、这个要谈、哦、你可以随随便便不想生孩子吗？这个要谈。因为婚姻制度不是只有你们两个人结婚就好了。接着下来，因为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是谈婚姻生活。创造之初、哦、就已经跟我们谈婚姻生活。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做？所以为什么今天会婚姻经营不善？为什么今天婚姻会破裂？好、哦，那你有没有遵守圣经所说的婚怎么经营婚姻生活？创世纪就有了。好，这是啊，再来第三个责任哈。哦，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四句话：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里啊，治理这地，管理活物，系故为哦，系故连呐、啊、哈。如果说讲生养众多，好，已经生养众多了，七十几亿敢无够吗？ 地球现在已经70多亿的人口，难道不够吗？好，生两种都 OK， 遍满这地啊，有遍满吗？好，就遍满好了，就算遍满好了。治理这地，我们要做管理呢。我们治理这地，啊、哦，管理活物，治理这地。比如说以台湾来，我们有好好的治理这地吗？当神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创世纪二章15节到17节，神怎么交代亚当的？你要在这里修理看守。我今天将这个这么好的快乐的园子送给你，把你安置在这里，这么好的环境，神把伊甸园这么好的环境送给亚当，然后告诉亚当，你要修理看守，责任呢、啊？责任，好、哦。一样，今天神把我们安置在这个环境，哦，到底逮完了哈、哦，不管你住在台湾的哪里，哦，不管，你就是神就把安置在这个环境，那这个环境我们要负责。所以今天在谈环保是应该的、啊，那创世纪早就谈环保了，怎么现在才谈环保呢？没有，创世纪早就谈环保了，要治理这地啊。那治理这地除了环境以外，还要治理，我们今天没有好好的治理这地哦。台湾的出生人口已经不到一个人了，两个生不到一个。哦，按照规定，两个要生 2.1 个才及格了哈，二点这个人口才会，哦，比如说我们现在2300万，我们每一对夫妇要生 2.1 个，平均要生 2.1 个，这个台湾人口才会成为2300万，不然会往下降。好、哦，所以我们再过两年嘛，两三年。台湾人口绝对不会讲在2300万，没有这个数字可以谈的，又往下降，啊，绝对往。但我们有治理嘛？两个生0.87，我现在不知道多少了哈，0.87是我之前看到的数字，啊，我们有治理吗？没有，我们没有治理这地。你赶快笑脸的讲，啊，现在歪谁？哇，歪谁？那个就拍啊，两个嘛，第一个，现在这个环境太淫乱了，哦，太淫乱了。哦，所以不适合生孩子、养孩子、教育孩子。第二个，要养个孩子，那个钱哦，要啊贴贴贴贴，比打他管，够样？你是拢贴一块哦？我老贴他管，哦，我你贴2000块贴我，看嘛，看我贴他管嘛，哦，自己吓自己，哦，还有传道在台上大言不惭的说，喝咖菜我无生囝，啊，我再生拢倒霉了，对啦，你什么话？啊、哦，圣经有叫你随随便便不可以不生孩子吗？要治理这地啊，有吗？你有在治理吗？没有好好的管理，让那个数字下降。你说传道那个社会的事哈，政府都是对了。那我要谈教会了。现在有哪几间教会没有幼稚班？俺这下面剩下哎，好、哦，现在哪几间教会幼稚班剩下一个两个的？这些剩下人的教会去那大间，我跟你说阿伯如果没生又没有认真传福音，以后我们真耶稣教的会堂是蚊子馆、哦、我看不是蚊子馆，根本就是蟑螂馆嘛，蟑螂绝对会比蚊子多、哦、那我们现在会堂一间一间的盖，一间都就业的而且是披山艺术的、哦、没要生没要好好传福音，我跟他一直起会堂是披山艺术的啊、哦，这个是问题啊，所以创世纪里面就告诉我们要有责任嘛，那责任就是治理这地啊，管理活物啊，再来命令，2章15节到17节那边讲，神有跟他讲，跟亚当讲啊，哦，园中树上果子可以随意吃，哦，善恶树上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条命令，一条命令你要遵守，所以创世纪是要谈这三个东西，谈过程，谈制度，谈责任。哦、好，那我们一一的来看哈。哎、哦，爱哈可不？啊，爱哈。好、哦，一起默祷。